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日，首先向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网友祝贺，祝愿小朋友们健康、幸福、快乐的成长。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仍然是按惯例，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与大家一起来了解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5个重大经济事件。这对于我们了解全球乃至地区的市场形势是非常必要的。那么第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毫无疑问是周五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份的非农数据。华尔街为周五的这个数据发布从上个星期就开始制造舆论，它是一种很奇怪的舆论。你比如渣打银行的外汇研究全球主管英格兰德的观点呢，就能够代表华尔街的一些情绪。所以为什么关注周五的非农数据呢？由于许多软指标都指向美国经济会衰退，因此只要硬数据适度证实经济的放缓，那么美联储就不得不降息。你看这句话，它在华尔街引起了共鸣。就现在整个华尔街上下都在诅咒五月份的这个数据，都在诅咒周五的数据。他们在烧香念经，希望五月份的数据低于预期，哪怕是只有一点点低于预期，这个就有可能迫使美联储改变强硬的立场。所以这个就是资本或者是资本家他没有道义可言的，因为他就希望在市场能赚钱。这个数据一倒霉，美国失业率提高，更多人没有工作收入，就会迫使美联储降息。一旦降息，又能够推助股市的上涨。所以目前华尔街他制造一个先入为主的舆论，他是要给美联储呢施压。那么这个舆论呢，就是星期五数据不好，哪怕是只有一点点不好，你美联储就应该降息。那么美联储会不会就范呢？会不会按华尔街挖的这个坑往里面跳呢？ LT 认为是未必的。就这个数据你还要看它是否会导致衰退，或者有衰退的迹象。假如没有衰退的迹象，哪怕是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会按它既定的计划去维持或者调整它的利率政策。所以这个美国以外的网友你就能感受到，就是华尔街它多数时间呢在美联储面前表现的比较温顺。华尔街有个信条，绝不能与美联储作对。但是呢，有个风吹草动呢，华尔街呢也是兴风作浪，他们也希望能够诱导引导美联储。所以周五这个数据发布以后，美联储和华尔街的舆论上的碰撞或者较量会非常好看的。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还会发布一系列能够反映就业市场健康与否的指标。周五是一个总体的就业数据，但是呢，在周五之前还会陆陆续续发布一些全面衡量就业市场是否健康的一些结构性数据。这也有助于市场呢来理解美国就业的真实状况。因为劳工部的数据它有时候它有些错误，统计错误，也有一些统计技术性的原因造成数据的畸形。比如某一个州它发生了一件大规模的破产事件或者罢工事件，突然让失业率增高。所以你仅仅通过非农数据有时候会失真的。那么未来一周对就业市场健康的检视最重要的数据呢，是周二周三两个数据。周二会发布职位空缺数据，就它能够空缺出来多少职位，你能够推断出来它会增加多少就业。第二个数据呢，是周三会公布私营机构的就业人数的数据。周五的劳工部非农数据呢，还包括政府的就业。那么在周三公布的 ADP 私营部门的就业人数，它就能够提前让我们了解一下五月份的就业市场的状况。所以有前面这些结构性的数据，到了周五你会更全面的来看待劳工部公布的总体的非农数据。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欧洲央行周三会宣布新的利率政策。那么目前华尔街的舆论呢，一致认为欧洲央行会继续降息，而且降息的幅度25个基点。那么生活在欧洲的网友或者关注欧元的网友呢，可能也需要对市场投资者他们对待欧洲央行这次降息的态度和行为有所了解。实际上在欧洲市场，在欧元市场货币市场上，已经提前消化了欧洲央行周三宣布25个基点降息的这样一个利好也好，或者是带来的影响也好。所以真正宣布的那个时间节点不会带来太大的波浪了。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 台湾周四会公布五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华尔街预期台湾五月份的通胀呢会在 1.8 至 2.0 之间，四月份台湾的通胀水平是 2.03， 这几乎是教科书式的标准的答案，就是非常理想的通胀状态，就 2% 左右。那么关注这个数据的目的呢，是因为市场在判断即将在六月份召开的台湾央行的会议啊，会不会调整利率。目前华尔街认为不会调整利率，会维持不变。最近华尔街为什么特别关注台湾的这个财经信息呢？ LT 感觉的是有两个事件台湾引起了华尔街的重视。就第一呢，是在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认定川普的那些关税啊是越权非法。那么在上诉法院做出裁决之前，台湾方面第一时间发出了声明，他不受那个影响，会继续加快与川普政府的谈判。这在所有的其他国家当中，台湾是第一个做这个表态的。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讲，台湾方面是不是投机啊，讨好川普？他不是。在华尔街看来，台湾非常懂美国的法律，懂美国的政治。那么在台湾表态之后，日本接着表态，日本表态完之后，印度表态。所以这一次台湾呢，他对贸易法庭阻止关税的这个裁决啊，他表现出来的敏感性引起了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第二件事呢，在美国影响也是很大的，可能你台湾的网友未必了解。就在川普推行解放日啊这个关税以来，国际上有一股舆论说美国要玩或者美元要玩。台湾央行在五月份连续两次发表声明，说美国的债务稳健，无需担心美元的储备作用，特别是在穆迪宣布降级之后。所以这个呢，也让华尔街为之一振。就台湾在美国重大的舆论震荡、市场震荡期间，台湾这个表态呢，它总是比较准确，事实上证明它判断是对的。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周二和周四将会分别发布财新的制造业 PMI 和服务业 PMI 以及总体 PMI。 那么华尔街关注财新 PMI 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PMI 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开始萎缩了，就年初啊形成了一股啊反弹的迹象被掐灭了。那么华尔街需要进一步证实中国这个经济是不是明显放缓。那么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对象主要是以大企业为主，而财新呢，它是偏向于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动力的来源。所以这个数据呢，国际资本市场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经济的势头。那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有很多网友弄不太清楚这个财新凭什么发布这个 PMI 数据，采购经理人指数，财新有什么权威性，它一个财经杂志。实际上呢，这个财新 PMI 呢是财新出钱冠名这个数据发布的冠名权。那么这个数据谁统计的呢？美国人统计的。哪家美国人统计的呢？是标准普尔全球，他们编制的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这个数据之前呢，由汇丰银行赞助冠名，说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汇丰不愿意赞助了呢，就变成了财新赞助，现在就变成财新 PMI。 所以这个数据它为什么很权威呢？因为标准普尔啊，它在全球呢是信誉度是非常高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与昨天分享的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安全峰会啊，它进一步的发酵形成的最新的这些信息。那么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呢，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第一个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霍格塞斯赢得战役，但亚洲仍然对川普抱持强烈的怀疑。就霍格塞斯这次代表川普政府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啊，他对亚洲的安全，对全球的安全，他做出了一些直接明了的一些表态。就过去有些是是非非，特别台湾问题上有一些含混，这次说得很坚决。那么这个是受到一些亚洲国家的这个赞扬，包括中共认为啊，关系不错的马来西亚、越南都对霍格塞斯的有关亚洲战略的观点呢，他们是赞赏的。但是掌声之后，这些亚洲国家就产生一个疑虑，就霍格塞斯说的真的假的，或者川普是不是真的按霍格塞斯这种表态啊，要在亚洲推行的这种清晰的战略啊？因为你美国摇摆，其他人不好站队的。那么按照路透社今天报道啊，他采访了一些亚洲国家与会的代表，一些官员，他得出来的结论呢是， 就大家认为这个说的不错，就怀疑川普啊收放自如。他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霍格塞斯无法消除舆论对他的老板反复无常的决策的担忧，许多来自亚洲、欧洲的将军、国防部长、情报官员仍然对川普的关税感到震惊。那么这个报道也提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欧洲方面对霍格塞斯的演讲呢也有些不满。那么欧洲人的不满呢，这个纬度啊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就特别是对有些中国网友啊非黑即白的逻辑下，你很难理解的。欧洲呢，他是赞成霍格塞斯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包括欧洲也敦促美国你得认真一点。霍格塞斯非常正面的表达出来，中共侵略台湾迫在眉睫，第二，一旦中共铤而走险将会有灾难性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欧洲他是欢迎的。那么欧洲对霍格塞斯又为什么不满呢？霍格塞斯在他演讲当中啊，他给欧洲呢画了个圈，霍格塞斯的原话表达是，欧洲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应对其所在的地区，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情况下。霍克塞斯说，美国的重点回应来自中国的威胁，就亚洲这边啊，你欧洲啊你不要管了，你就去那边去对付俄罗斯。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有一些让欧洲人比较积极的一面，就至少从霍克塞斯这个观点来讲呢，他折射出来他认为盟友还是应该跟俄罗斯打的，他没有去劝阻盟友支持乌克兰，这个相对而言是一点点积极。但是呢，欧洲人不满就是，你凭什么说不让我来参与亚洲的事？他说亚洲的安全呢，我们欧洲国家当然要考虑。他说这个亚洲这个不是美国和中国的势力范围，欧洲也有利益在亚洲。所以特别是德国国防部长，他公开表达出来不满，他说我们必须两者兼顾，就既要兼顾欧洲又要兼顾亚洲，因为呢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保护亚太自由航行，这符合德国符合欧洲的利益。所以这就很有意思，这个呢就是西方盟国之间的，因为现在川普不愿意当老大了，或者是没有履行老大的职责，那么你霍克塞斯现在给人家分配任务，人家当然不服了。但这种分歧呢，与霍克塞斯表达出来台湾问题强硬的立场所迎来的掌声相比呢，这个分歧还是次要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今天国际舆论呢普遍热议的一个新闻呢就很有意思，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菲律宾国防部长当面批评中国。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今天在新加坡安全论坛上与中国官员展开激烈的争论，指责北京领导人在争议海域攫取领土并镇压本国人民。他这个发生激烈的争论呢是有一个插曲的，就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啊有一个小组讨论会，这个小组讨论会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参加，中国派的代表、国防大学的几个人呢也去参加。那么在这种讨论过程当中呢，因为旁边有记者，中国的两名少校军衔的这个代表呢就向菲律宾国防部长提问，他提问的内容就非常不友好，他就直接问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说，菲律宾是否会成为美国的亚洲代理人。那么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非常恼火，他首先说感谢这两个解放军呢以提问的形式进行宣传，那么这是一种挖苦的话，就是你不是来讨论问题的，你是来搞啊宣传的。所以与会者呢用热烈的掌声赞赏菲律宾外长的这个机智反应快，同时也用掌声呢嘲笑了两个解放军上校啊这种不友好的这样一种挑事。那么接下来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没有去回答他那个问题，人家继续讲说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违法，并表示对北京缺乏信任是解决争端的最大绊脚石。他接着说，我认为任何理性的人或者任何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都会同意这种信任缺失的说法。他接着补充说，你中共啊不仅是对周边国家缺乏信任，你甚至是要压制你本国的人民，你本国人民也不信任你。哎呀，这个让这个两个少校啊这个就气决绝的，本来是要为难人家的，结果呢人家这么一说，而且人家是拿着麦克风的，全场都能听到的，招来了对中共啊这么严厉的批评。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两个解放军少校啊还是有点耍小聪明，他们玩一个什么技法呢，就是逻辑陷阱式的提问。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问，哎，你是不是经常打老婆呀？你看这个问题就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逻辑陷阱式的提问，你如果回答不是，哎，那就言外之意是你偶尔打老婆，你说是那麻烦更大了，你怎么每天在家打老婆呢？所以这个问题本身你怎么回答 都是有毛病的。他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逻辑陷阱。哎，你是不是要继续当美国的代理人？你说不是，哦，那你原来是美国的代理人。你说是，哎，那你现在怎么去帮美国做代理人？就这个问题本身，他认为啊，小聪明认为是一个逻辑陷阱。那么解决逻辑陷阱这种提问应对的方式，你就要揭穿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呢，川普是个老手。川普他折腾别人，他是个小能手。他有时候啊，拆招啊，他也是个小能手。你看他经常面对一些啊刁钻的问题，川普他经常本能会问，哎，你哪个单位的？他不会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怎么回答都是错。像这种逻辑陷阱问题，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跳出问题本身来攻击提问者的动机。所以大家经常看到川普的新闻，他经常跟记者不友好，特别是遇到他难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你哪个单位的，你哪个媒体的，你哪个国家的，因为你的媒体的立场，所以呢你总是在跟我挑事。那么中国这两个少校啊，像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提问设置这个逻辑陷阱，他们可能也低估了菲律宾人。所以菲律宾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回答，他显然是训练有素的，他显然是知道如何应对这种逻辑陷阱问题的。所以呢他以毒攻毒，哎，你不是想羞辱一下菲律宾吗？人家就来羞辱一下你中共，大家都不谈问题，都不谈双边的争执，你要攻击吗？谁不会啊？人家就说你言而无信，你这个说谎成性的国家政党，你不光对我们说谎，对我们没有信用，你连你本国人民你都压制。哎，这两个少校怎么说呢？他怎么回答呢？他越变了，这个事儿就变回他们自己身上的毛病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弄巧成拙。第三个相关的发酵最新信息呢，是中国外交部今天呢加班，哎呀，要批评霍克塞斯。因为霍克塞斯说了，中共侵略台湾是迫在眉睫，之前美国判断是不是很紧迫，现在就是很紧迫了。同时呢说，中国一旦敢武力侵犯台湾，就会有灾难性的结果。那么中共对这个事儿，当然他是很恼火的。他如果批评，正面的批评这个霍克塞斯呢，哎，那舆论会感受到，哎，霍克塞斯说明说对了，你真的想打台湾。他不回应呢，这口气又咽不下去。大家可以猜一猜，中国外交部会以什么角度来指责霍克塞斯呢？不出大家的意料，中共外交战狼是用骂街的方式，就让今天国际舆论都不太理解。就中共外交部他发表声明说，霍克塞斯啊在安全论坛上发表的观点是诽谤性的言论。你看这个又体现了外交部的这个弱智。怎么是诽谤性呢？所谓的诽谤性是攻击一个人的名誉，那叫诽谤。那么霍克塞斯说中共侵略台湾，这个看来是迫在眉睫的，一旦你武力侵占的话，你后果啊是灾难性的。那么这两个话怎么是诽谤呢？你假如说我不想打台湾，那说明呢你这说的是假话，虚假的，这个也不谈不上诽谤。好，那么你要说人家诽谤，就说那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好战的名声，我根本没有想挑衅台湾，哎，你这个是诽谤，那还说得过去。那么中共是不是真的没有想打台湾呢？没有想去武力侵占台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中共今天批评霍克塞斯诽谤，这个还是很可笑的。这个不知道他想表达一种什么意思，或者哪一句话算诽谤。所以在 LT 看来呢，就中共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回应方式，但是生气是非常明显的。谁让你不去啊？你如果去一个国防部长，他讲东你讲西啊。所以中共的历届国防部长都参加，这一次不去国防部长，这也是中共的一种弄巧成拙。那么今天路透社呢，他有一个猜测，就是说中共说霍克塞斯挑衅性呢，就路透社呢他推测呢，哎，是不是因为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在公开场合对中国的称呼啊很特别，就霍克塞斯啊演讲从头到尾提到中国都说是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因为共产主义在冷战时期在西方来讲啊是洪水猛兽，非常贬义的，所以霍克塞斯在演讲当中啊，他一提到中国就是共产主义中国。所以路透社他推测，可能中国外交部啊说这个霍克塞斯演讲啊是诽谤性，哎，诽谤我们是共产主义中国。那如果是就这个诽谤的话，那说明中共也不愿意背共产主义这个包袱，背这个名声。那与习近平讲的什么坚持共产主义，那不又矛盾吗？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推测，你都很难解释中共这次骂霍克塞斯诽谤性，他都缺乏逻辑基础。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共和党巨额法案政策即将被参议院否决。就川普啊望眼欲穿的大而美的法案，众议院通过之后到了参议院，那么参议院目前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兰德保罗这个资深的参议员公开反对，不可能通过。那么未来一周很关键，因为川普希望在7月4日之前能够通过。那么假如参议院否决的话，那么要另起炉灶，众议院也得推倒重来，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那么参议院会不会推翻众议院这个法案呢？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他做了非常肯定的判断，就是参议院一定会否决的。那么一旦否决的话，川普大而美的这个法案呢，又遥遥无期了。你看他是这样报道的，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税收和支出巨额法案中，与司法权、人工智能、枪支抑制器和跨性别相关的争议条款，可能在本周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恢复工作后被取消。就他夹杂了很多非财政预算的一些政治议程，或者是政治目的的一些提案，夹杂的这个预算里边。那么你参议院如果要采取快速通过的程序的话，他驳得法案的前提就是你不能够夹带非预算的一些内容，你夹在这预算方案里边。所以按照这个法规来讲，那你这个就通不过。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描述是，最终法案必须符合参议院的驳得规则，该规则以已故的西弗吉尼亚民主党籍的参议员罗伯特·伯德的名字命名，禁止立法者利用特殊的预算协调程序来推进不相关的政策。就你不能塞太多，如果走这个快速政策呢，共和党只需要51票，而不是参议院通常要求的2/3 60票。但是你要用这种伯德法则，51票就能通过，那你必须是一个干净的预算法案，与预算无关的全部得拿掉。那么哪些内容必须拿掉呢？在这次众议院通过的法案里面，它夹杂了一个国会限制法官的内容，就限制法官蔑视法庭的权利。就共和党提议呢，阻止法官以蔑视法庭的命令作为理由呢，判处诉讼当事人蔑视法庭。就他们认为啊，不应该法官有这么大权利，所以他夹带在这个预算法案里边，希望把这个能够成为一个正式法律。那么这个呢，可能要被拿掉。第二个被拿掉呢，是放松对枪支消音器的管制。这个共和党的支持拥枪啊，这个立场，他们又夹杂了一个要放松对枪支消音器的管制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不得不拿掉。第三个会被拿掉的呢，是暂停监管人工智能的州的法律，就要求啊各个州暂停呢、来监管人工智能10年。那么这个呢，由于伯德法则，可能也会拿掉。第四个呢，是有关跨性别治疗和移民的费用，这个呢也会被拿掉。所以这些拿掉之后呢，就会影响川普的大而美的法案的这个原貌。那么这个新闻之所以非常重要，因为它对资本市场影响非常大。因为一旦这个法案能通过，它一定会推动美国市场啊又大涨一波。华尔街是憋足了劲在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就很难通过。所以又回到啊之前资本市场的舆论，说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短期内很难推出的，要做好啊8-9月份推出的那样一个思想准备。所以市场大变局啊还没那么早，没那么快。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称起在俄罗斯腹地摧毁了数十架俄罗斯战斗机，经过18个月的规划，秘密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远程轰炸机，造成了战争中最严重的打击。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4个军用机场突然发动了大胆的无人机袭击，摧毁了40多架战机，这是对莫斯科远程轰炸机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打击。那么乌克兰的这次行动呢，可能呢都可以作为好莱坞啊未来的剧本。他这些无人机呢都是藏在一些集装箱里边，就乌克兰的特工呢在俄罗斯境内啊运送这些集装箱，把他们分别运送到4个军用机场的周围，然后这些集装箱打开，无人机呢从机场附近的集装箱里边飞出来，直奔停在停机坪的俄罗斯的这个轰炸机其他一些战斗机，所以一举干掉40多架。这个对俄罗斯啊打击还是非常严重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哈佛培养了众多中共官员，他们称之为党校。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他在这次川普大战哈佛的过程当中啊，他确实是给川普啊递刀递砖头。他上个星期递了一个什么砖头呢？他说哈佛啊活该，人家川普批评他啊支持反犹，与中共产党有特殊联系，那么哈佛人家就递刀递砖头，他们居然与新疆建设兵团搞4年，为期4年的培训合作，这个让美国舆论感到轰动。 这个沾新疆的边儿啊，现在西方都不敢沾的。哈佛在西方制裁中共新疆政策的过程当中，人家还与新疆兵团准军事组织开展合作。哎，就在哈佛合作四年，从2020年到2024年，你说哈佛多么的胆大妄为？哎，今天人家又来给川普递砖头了，说哈佛啊，在中国被称为党校，就培养共产党的官员的基地。你说这还了得了？但事实上，之前美国人都知道有这些事儿，但是你把这些事儿一定性，你这个就不是对外交流了，你这变成共产党的培训基地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学校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后起之秀官员提供学习治理的场所，川普政府可能采取新的举措，阻止其所谓的与共产党有关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从而终止这种做法。几十年来，中共派遣了数千名中高级官员前往美国校园接受高阶主管培训和研究生学习，其中哈佛大学被一些中国人描述为境外顶尖的党校。此类计划的校友包括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川普第一个任期进行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刘鹤。美国大学在塑造中国中层官员海外培训计划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北京从1990年代开始大规模安排此类项目，旨在通过让官员接触西方的公共政策理念和实践来改善政府的治理。除了美国之外，中国官员也纷纷涌向新加坡、英国、日本等国的顶尖大学。哈佛大学在中国官员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这得益于其培养高级官僚的记录。这些官僚后来担任政府高级职务，有些甚至加入了党的精英政治局。一些观察家将哈佛大学称为事实上的党校，因为该校是共产党为培养有前途官僚而设立的培训学院。而且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上海党报运营的网络平台上海观察2014年发表的评论文章，就中国的党媒他这样表述的：如果要对海外党校排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当之无愧位居榜首。你看人家共产党自己认为，哎，那是我们的党校，而且排第一的党校。一些共产党的高官的子女也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以假名进入哈佛大学读本科，但哈佛大学的管理人员和一些教职员工都知道她的身份。她的父亲当时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和后任领导人，并在父亲掌权后毕业。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以及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想补充，因为他这个报道主要还是向美国人介绍哈佛大学与中共啊合作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普通美国人以前没有重视，这次华尔街日报给他算了一个总账，这个有助于社会的理解川普与哈佛究竟在斗什么事儿。LT 想补充的一个观点呢，你看华尔街日报专门拿薄瓜瓜来举例，而且把他作为是中共的高官的子女。那么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按道理来讲，薄熙来是被中共啊扫地出门的人，薄瓜瓜呢算是海外遗孤，或者他本应与中共与中共的当权者是有仇的，但华尔街日报仍然把薄瓜瓜贴的标签就中共的利益阶层或者是利益的代表。这个 LT 赞成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就没有把薄瓜瓜呀给他强行理解啊反共或者是共产党的义气。你从薄瓜瓜的这些言论来看，浓浓的粉红味，浓浓的红色后代的那样一种傲慢在今天仍然存在。所以你这个就不难理解，就很多网友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金正恩在瑞士留学，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哎，怎么一回到朝鲜他就变成一个暴君，就他那个暴君的那个威风劲儿哪来的，他怎么就学会了这些东西。你从薄瓜瓜身上你也能看出来，薄瓜瓜没有一天在中共体制内工作过，但是你看他即使在今天这种啊状态下，他的一言一行你看俨然一副啊接班人的那样一种口气。他可以为他的父母抱屈叫冤，但是他绝对维护中共的权威，维护中共的这样一种啊正当性，执政的正当性。而且呢还要讲他们家的人，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为中共共产党立了什么汗马功劳。所以你对这些后代红二代红三代，你不能指望他接受西方教育他怎么样。薄瓜瓜你看这是个很鲜活的例子，今天大家还可以在他 X 平台发言，你去找这种痕迹。所以你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金正恩这些人呢 从小西方培养，但是他满脑子这种啊共产邪恶的这种统治术，共产邪恶的这样一种啊执政手法，这个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是他们的长辈家庭给他们植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佛的确应该反思。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今天美国财政部长啊，又爆料，又放一个大消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财政部长称，川普和习近平可能很快就矿产贸易争端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会举行会谈，解决包括关键矿产争端在内的贸易问题。上周五，川普指责中国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相互取消关键矿产关税和贸易限制的协议，就是所谓的停战协议。那么今天贝森特接受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中国正在做的是他们阻止对印度和欧洲工业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产品，这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会做的事情。贝森特接着说，我相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话后，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但他们扣留了部分在协议期间同意发放的产品，这或许是中国体制的一个小故障，或许是故意的，等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话后我们再看吧。川普周五表示，他确信会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四月曾表示，两国领导人近期没有进行对话。当被问及川普是否计划与习近平举行会谈时，贝斯特说，我相信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一进展。那么今天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也做了爆料，他说川普与习近平的通电话的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双方有讨论，领导人将讨论上个月在日内瓦就一些关税争端达成的协议。那么哈塞特进而呢，他比贝森特呢就做了更具体的这个爆料，他说我们预计川普总统本周将与习近平主席就贸易谈判进行精彩的对话，这是我们的期待，哈塞特说。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这个从贝森特和哈塞特向媒体透露本周川普要与习近平通电话，那么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他也体现了川普一贯的这种作风，他希望借助这种压力迫使习近平回到谈判桌。那么从哈塞特的透露的情况来看呢，就双方确实正在沟通这个事儿，就川普与习近平的电话问题，只不过哈塞特加了一个本周就能够通电话。那么如果本周不通电话，那川普又会遭到美国媒体的挖苦，特别是最近美国媒体给川普起了外号 Taco， 意思是川普总在退缩，川普很恼火这个外号，尽管他经常给别人起外号，但是这个外号呢，川普啊感觉啊痛苦难忍，他昨天专门发个贴文说，你们谁都不要叫这个外号，我叫谁叫这个外号我跟谁急，我要把你们扔到墙上去，他说你们不信试试看，就川普已经呢为这个外号要发疯了。那么如果在未来一周习主席不接电话或者不打电话，那你很难避免媒体又要叫川普这个外号，那川普发疯了，那你去怪谁呢？你不能怪媒体叫外号，那只能去怪习主席不接电话，所以未来一周这个电话接不接得通非常值得大家关注。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的最大的政治新闻，这个中共呢，他习惯于啊把一些他不希望民众了解太深，不希望知道太多的他的一些做法，他的一些决定呢，在周末呢他给他发布，他发布就发布了，你看报纸人也不多，了解人也不多，反正这个事就过去了，以后他再来做这个事说，我早就宣布了。那么今天这个事呢，在海外引起的反响比中国国内舆论啊社交媒体的反应要大得多得多，这个事涉及到每一个人，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要高度关注这个事件。我们分享财新网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新修订的监察法上路，留置法定时间延至14个月。中国新修订的这个监察法从今天开始实施，那么根据这个新法的要求，对于被调查的人员监察调查措施，新法在滞留之外增加了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三项措施，还将留置的法定最长时间从过去的6个月延长为特殊形势下的14个月。2024年12月25日，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监察法的决定，完成了监察法实施6年之后的首次修改。那么中共方面宣传认为，这次修改是为了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但是结果呢，都是限制被调查人，无论是延长留置的期限， 还是增加强制到案措施，责令候查管护。那么这个监察法的对象呢，是涵盖所有的公职人员，就那吃皇粮啊，现在年轻人喜欢考公，这一考公啊，这个监察法就给你罩住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负责人表示，这次修改监察法是根据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授予监察权限，优化留置期限，它延长，它叫优化，为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法治保障。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是就普通的中国网友啊，对这个法律不要掉以轻心。你看中共所有的党内的惩治的措施，它最终呢，它都以更严格的方式扩散到党外。你包括上周与网友分享的中共习主席发动过几日运动，那么这个过几日运动一开，刚开始人民日报就呼吁，哎，不能够降低这些公务人员的这个待遇，就再苦啊再穷不能穷干部。但是呢，民间就反映出来了，因为中共要过紧日子，很多工厂企业的员工的福利下降了，都是打着党要求我们过紧日子，所以就形成一个非常荒唐的现象，就党严格要求的措施，最后呢老百姓痛苦了，党和党的干部啊，而人家再苦啊再过紧日子啊，不能紧这些干部。所以说对中共的所谓的严厉管制党员，从严治党，实际上最终他的政策落脚点呢，他都是落脚的从严治民去了。所以这个呢，就有些网友啊，缺乏这种啊历史经验的，他就认为，哎，我又不是他们那个党的，他们愿意怎么整怎么整，他不是的，他最终都是落到普通老百姓身上。你比如他这个监察法说是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但是公职人员他不能自产自销啊，他的腐败一定是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发生作用的。那这些利益相关方，他就有一些党外的人。那么党外这些人，你就会因为监察法的牵连，你就被他牵进去。他说是延长留置是对公职人员，但你刺激了他这个案件，你一样会享受从6个月延长到14个月。而且呢，按照他们这个法律还埋了一些暗器，就6个月延长到14个月，特殊情况还能延长，14个月就一年多了啊，你再延长一次就两年多了，他延长个两三次，你这个青春就没了。所以他这个法呢，他威慑的对象啊是全民，而并不仅仅是公职人员或者是党内。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中共反腐的逻辑啊，它不一样。你看美国，它一旦出现了某一个方面的腐败现象之后，它赶紧立法堵住这个漏洞。你看中国，它去堵漏洞它不愿意堵，它就愿意去增加纪委啊、监委的权力，或者是增加习主席的权力。你看习主席反腐的思路是把大家的权力都收到他自己的口袋里边，就是说他说把权力啊要装进笼子，但这个笼子呢不能交给人民来监督，这个笼子啊要由习近平亲自来监督。那实际上就把全党腐败弄成了习近平认为只能我和我身边的人、我信任的人腐败。你看这个监察法也是，他没有去从法律上去堵住更多的腐败漏洞，他是要增加办案人的权威。就习近平他这个思路呢，他就还是在希望增加权力，增加权力的威慑，而不是呢靠制度去约束，靠法治化阳光下的监督来约束，他强调这样一种个人的威信或者权力的威信。那么这个就出现到一个老的问题了，就谁掌握权力谁就有腐败权，那就变成了腐败的监督不腐败的，就所谓的反腐啊，都是有腐败权力的人来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来反腐败。所以他这个逻辑啊，实际上是在保护腐败。所以你看之前习近平呢非常愿意强调的十八大以来还不收手的，现在习主席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因为现在抓的大部分都是十八大以后提拔的，犯的事儿都是在习主席领导下犯的，而且比过去呢更嚣张。你像习主席亲自抓的什么举国之力芯片弯道超车，结果芯片大基金呢都被贪污了，为什么开这么大的玩笑做这么大的贪污呢？因为这习主席亲自抓的，这些人贪污没有人敢说的，只有把钱贪污完了习主席发现了才敢抓这些人。所以这无限的提高啊这些权威，无限的提高这些什么纪委监察部门的权力，无助于反腐，反而会滋生新的腐败或者更大的腐败。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有正道习主席故意不走，他为什么要走这些邪路？你比如说中共他到现在他不愿意公开官员的这个资产财产，这个全世界脱 通行的最简单成本最低的反腐手段，中共就是不愿意做。他不愿意做有两个道理，他不愿意跟中国社会交代。第一个道理呢，是假如有人民来监督官员的资产，由社会由新闻来监督官员的这个财富的话，那反腐的领导权就不在我习主席身上了。那有一些我想保的人，比如说黎赞书贪赃枉法，在香港啊买豪宅啊，会展中心人家家属去买写字楼啊，成为香港大富豪啊，甚至还要去收购香港的半岛酒店呢、啊。假如人民有这个监督权，那还得了啊，那我的心腹谁还跟着我干呢？我连小兄弟都罩不住，这个队伍怎么带啊？所以这个全世界证明成本最低的反腐手段，习主席是拒绝，保护不了我的小兄弟。第二呢，你这个人民群众七监督八监督，别监督到我自己头上来了。习主席要人民呢去过紧日子，在党内发动过紧日子运动。最近呢还出现一个可笑的例子，上海一家国有企业，一个员工出差多报销了124块钱人民币，哇，这还了得了，这顶风而上，要办案当大案办。因为什么呢？他顶了习主席的这个过紧日子运动，说124块钱党内严重警告。哎呀，这个弄得中国网民都弄得就哎呀，习主席真的有这么认真吗？124块钱的要这么严肃的处理，你贪污1亿2可能都排不上队，习主席都看不上。胡温时期要1亿啊，可能胡锦涛还要亲自看一看。现在你要是贪污1亿，习主席你根本就排不上的。所以你还124，所以这个反腐的尺度监督权必须要牢牢掌握在习主席自己手上。人民呢用一视同仁的这个办法来进行反腐，那会打乱了习主席的节奏，影响习主席权威。特别是你们查来查去查到习主席自己，那事儿就大了。你看最近中国网民议论，习主席一方面让全党过紧日子，另外一方面习主席今年亲自拍板加演一场阅兵式，9月份反法西斯战争什么多少周年要搞一场大阅兵，而且空前的阅兵。你这个过紧日子，这个阅兵都是以几十个亿为单位的这样一种支出啊，而且就是看一看，而习主席自己着手尽力去做那么一个略作的演出，就为了那么个排场要去花几十个亿，你这哪里是过紧日子啊？所以反腐啊，假如交给人民的话，那可能人民就得问这个事儿了，这个钱是不是习主席拿稿费来搞大阅兵呢？所以显然习主席是不想真的反腐的。那么简单的办法，成本低的办法不用，人家就要选择成本高的办法。所谓的成本高，你看各地修的这个什么刘志士这个什么双规中心，关时间短了还不过瘾，关6个月还不行，我要关14个月。这些它都与反腐本身来讲啊意义并不大的，相反它更多的是一种啊提高当权者的这个权力的集中度和恐怖恐惧氛围的营造。它这个恐怖恐惧氛围，它不是为了反腐，它是为了推行政治上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所以对党内实行酷刑推行酷刑，对党内推行这样一种延长关押任意关押，它的主要动机出发点落脚点，它都是在加强体制内党内的这样一种恐怖氛围。这种恐怖氛围的最终导向就是你们要害怕习近平，要服从习近平，它只起这个作用。至于你贪不贪呢、啊、还要看你政治上是否是绝对服从。你如果像黎赞书贪就贪嘛，包括最近中国网民议论比较多的丁薛祥的一家人发达的问题，弟弟做生意什么什么，家里人什么做生意，那都没问题啊，这都我的小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监察法的修改 LT 认为更多的是向体制内向普通民众发出的恐怖恐惧信息，就你们呢过紧日子也好，你们应对什么外部挑战也好，你们只能够去做一件事，就是听从服从我习主席，害怕习主席，你其他的你们不要去想，腐不腐败那跟你们无关。所以监察法的这个修订，你在中国以外你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共加紧了对人民包括他体制内的控制监管，而且这种控制呢是抽象的控制，它不需要具体的法规去堵漏洞去严格管理规章，它只是一味的去增强当权者的权威。但这个呢，习近平他也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就你一味的吓唬人民吓唬体制内的人，这个弦儿要崩断了的话，就像李自成一样的，李自成也想当官儿，后来你给他弄来弄去官儿也没当上还要下岗，那他的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一味的靠恐吓制造恐怖气氛，短期内可能够有助于这种独裁统治，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自掘坟墓。所以 LT 对这个法的修订的动机以及他修订所体现来的新的动向， LT 感觉是非常负面的。它是在中国现行的所谓的一些刑法、民法之外呢，又弄了一个党法，又弄了一个口袋法。但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要小心这个法的滥用，以及呢成为这个新法、新修改监察法的受害者，这个还是要警惕。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